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是溜溜小溜。OK， 那今天是周四，祝大家生活愉快，心情舒畅。好，那我们的节目的直播热线已经开始了，你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今天的call in电话啊，电话号码是626-585-1300， 626-585-1300。今天也蛮多专家会来到我们的现场，哎，那我们现场call out的专家呢，会有我们的天宁保险的张先生，我们的保险专家呢将会做客在我们的电话机旁边，所以呢，想要对健保、商业保险、汽车保险、房屋保险有任何疑问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待会儿我们就会接通一下。另外呢，我知道大家有很多这个法律方面的啊，包括这个移民的、房地产的啊，包括一些法律纠纷呐、甚至车祸的一些事情，都需要我们的这个律师来把把关。所以呢，今天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Cindy 杨经理也会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好，今天同样啊，有一位非常厉害的专家呢，是 walking 到我们的 studio 的，到我们的电台的，所以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福乐纪念公园的华语业务部经理，我们的 Ethan 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来跟大家聊一聊，他们最近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马上要举办了。好，再一次感谢我们三位专家的莅临。OK， 那再说一遍吧，我们现场的电话是626-585-1300。凡是今天打电话进来的热心的观众，被我们接起来的呢，都会有一份奖品哦。这两天好像又开始转凉了，所以大家如果觉得筋骨很紧张的话，可以去泡泡澡。今天我们有一张68元的泡澡券、SPA 券会送给大家，谢谢，也谢谢我们的提供者安凯伦 SPA。好，好消息是我们的非常棒的节目哦，好消息 ，Good News Grace 的节目呢。现在已经可以登录在我们自己的 APP 牛市置顶专区点击收看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每周都会有一次。那如果还没有下载牛市的朋友呢，赶快去下载吧，牛市里面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有我们喜欢的今日话题、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视剧、医药时间、还有小朋友的节目，还有可以直接直播看我们的流媒体，洛杉矶的华语电视、纽约的华语电视，我们的1300、1430都可以看到，特别的棒、所以呢，也帮我们广泛的宣传一下，赶快去下载我们的牛电视 NIE TV。 好，那如果家里有智能电视的朋友呢，一定要去下载我们在电视上的 APP， 名字叫做客观你看，首字母就可以免费搜索到了 KGNK 客观你看。所以我们华语电视的各位粉丝不用再登录我们的 18.9 的天线频道了，直接通过我们客观你看就可以用网络收看了，而且呢不会像以前大风大雨的时候就没有信号，网络的信号会更加的稳定，而且画质也会更加的清晰，谢谢各位啊，客观你看。好，我们这是一档帮助大家的节目，你们生活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衣食住行啊、法律啊、财务啊、保险啊、身边的植物宠物啊，还有一些社会福利的啊，包括医疗的、健康的、电子的、网络的、房屋的、维修的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欢迎留言到我们的留言信箱626-689-7199 626-689-7199。那今天早上呢，我们有一位热心的这个听众啊，估计是看了我们昨天的节目，我们昨天节目有讲到这个 Global Entry， 是昨天节目讲的吗？反正有人问啊，怎么可以办理这个 Global Entry 快速通道入关到我们的美国？那这边可以建议大家去找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旅游经纪，那我们昨天联系的专家是我们的文景假期，他们就有代办这样的业务啊，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办一下官方收就收100块啊、他们也就收一点点的这个服务费，好像如果要再加一个别的什么服务的话，反正就没多少钱，但是呢我们就不用在我们的海关的每一次就是排一个小时啊、半个小时啊，非常的耗时啊，所以呢 Global Entry 的这个问题我就帮你解答掉了。好，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有奖热线啊，口音电话626-585-1300。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的第一个章节是关于我们的保险的，有健保问题的朋友欢迎致电啊，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三宝殿，我是溜溜。我们空中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有问题要问，大家一起来帮帮忙，我们来接通一下。Hello， 这位听众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哎，你好，
溜溜球你好，
欢迎欢迎，
Hello，
哎 ，Hello， 欢迎，你有什么问题？
我想请问你哦，是那个关于在路上开车那 不是有警察，就是在旁边，然后他有拿一个枪哦，不是枪了，就是射的速度快慢，是不是？
嗯嗯。
那如果说他说你现在就是，比如说我现在被抓，他说我开55，我其实我看我自己的表是45，他说你开55，那我要请问你说，我可不可以看他设的那个 meter 哈，有没有时间？他都没有时间呢，然后他就说你是开55，
所以你是被警察 pull over 了。
对，
什么时候啊？
所以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我开45，他说我开55。那我是要请问说，可不可以警察给我看是55？他说 what time？他没有 time。
嗯，
是吗？
Okay.
所以我要请问你帮我问一下，谢谢你。
OK， 好，所以你什么时候被 pull over， 在哪里？
我住 West Covina 这边。
哦，你是在 West Covina， 在 freeway 上被 pull over 吗？还是在 local？
不是，是 local 的。
哦，好，所以最后有给你罚单。
对，所以我有跟他说，然后我是开45，他说他就去拿他的那个 meter 给我看，他说你开55，所以我不相信。
好，待会儿我没有律师啊，这个问题我可以帮你问一下律师啊，怎么跟这个警察 argue？
谢谢你。
然后你可以留言到我们的信箱6897999，把你的名字电话留下来，我会有一份奖品送给你。谢谢你啊，
谢谢你。OK，
好，
谢谢，拜拜。
生活愉快。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抛给民众啊。如果民众有相关的经验，你们自己车上显示的速度是没有超速的，但是警察把你 pull over， 说我的这个枪啊，计测速的这个枪上你超速了，那怎么跟警察 argue 这件事情到底孰是孰非啊？怎么才公平的话，大家也欢迎分享一下你们的经验。好，今天的第一个问题，我们的专家也少了哈。好，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关于最近台湾大地震的。那目前为止呢还在救援工作，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心系台湾，希望我们这次大地震当中的伤亡的特别伤员啊，可以尽快的恢复健康。然后也非常感谢救助的这些工作人员辛苦了。那这边我们昨天就收到了新的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两天一直在说啊，在一个地方地震了之后，可能地壳会运动啊，可能别的地方也会受到影响，甚至我昨天看这个非官方的新闻说加州有可能会引发海啸，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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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OK，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位听众提问说，他说看到了台湾的大地震，房子都坍塌了，那我们住在美国，万一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是不是也需要购买地震保险呢？可是听说在加州买地震保险非常的贵，也不便宜，想具体的了解一下地震险的一些细节。好，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保险的专家，来自我们大名鼎鼎的天宁保险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的线上了，地震险来问一下专家。张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主持人溜溜你好，大家好。
嗯，
是我刚刚听到的这个提问啊。
哎，
首先我们说很 lucky， 因为我本身是加州注册建筑师。
嗯，
所以我可以从建筑师的角度来说，来回答是不是需要买地震保险。
哇，好了，问到专家了，太厉害了。
我简单的讲啊，我简单讲，时间有限嘛。
嗯，
第一个呢，你要注意你的户型，也就是我们都说是房子居住的屋啊，我们不讲商业的建筑。
嗯，
那你先看你的户型，房子的形状。
哦，房子的形状。
啊、
嗯，
有这个就会牵扯出来要不要做ADU，
哦，
就是说加建啊，这个会有一个延伸出来的问题啊，那这个是一个考量。第二个要考量你房子的年龄、屋
龄，对，
哎，房龄，然后还有一个你的房子是不是在山坡地？
哦，对，还蛮多的，其实我们
这个都是要小心的啊，因为牵涉到滑坡跟地质的松动嘛。
哎，没错。
山坡地呢还有一个往往呢是比较屋子高贵的地方，比较贵呢大家可能都会在后院做个游泳池。
嗯，
那游泳池是不是很靠近后面的坡地？
嗯，
有没有甚至于是少于10尺的距离？那这个就很危险了。
哦，
你昨天晚上可能在游泳，第二天早上游泳池不见了，
山体滑坡了 landslide。
还有一个要考量的就是你的屋子的建商，
嗯
，builder， 这个是不是有信誉的、好的、有经验的、品质可靠的啊、那这个都是考量。好，我们现在简单的说，室内有很多的房子，大家都喜欢，尤其客厅都喜欢挑高的，
挑高的客厅，
哎，挑高的天花板，同时跨距很大，
嗯，
很宽敞，
嗯，
很舒服，很漂亮，
对。
但是地震来了，可能就会有危险
哦，
啊，这个要考量。还有一个要自己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基础的裂痕，你的水泥的基础是不是已经有 crack 了？
嗯嗯，
那这个都可以用眼睛来看。还有一个眼睛可以看的就是你的所有的门窗的左右两个角是不是有45度的裂痕？
哦，
哎，这些都是前面的地震搞的。而万一后续来一个大的地震，你说会不会有更大的伤害呢？会的。所以你在买地震保险的时候呢，你要从这几个角度来看，那很可能你会说我要买，我要买，我觉得不安全。
嗯，
哎，那我们也有一个例子可以跟各位解释一下，一个真实的例子，他的房子大概是45万的。
嗯，
然后呢，他就是跟了这个房子的保险呢，去买了一个地震险。那15%的 deductible， 然后一年的保费我记得大概是800多-900不到。
哇，那也蛮贵的。
哎，那这个就是地震险。那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了，那这个就是给大家做个参考，是不是很便宜你自己决定嘛。
嗯，对，但是还是要跟你自己房屋的基本的情况来挂钩。如果房子的这个是容易在地震当中产生危险的话，就是还是得买一下，或者你的这个位置不太好，特别是山上的这些房子。好厉害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原来我们的张先生还有另外一面啊，是我们注册的加州的建筑师，所以以后有这个房子建筑啊、地基啊、结构方面的问题，我们就找到人了，以后还是会问你啊，多一重身份啊。
没问题。
好，那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警察测速不公平的情况，我们现场有一位听众挺热心的打进电话来，他说他可以回答，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的意见啊。Hello， 这位听众你好。你好，
哎，大家好啊！
哎，欢迎欢迎。
我可以给他建议啊，就是说他给那个 ticket 上面，就是说的 citation 上面一定有讲 without admitting guilt， 就是说你不认罪。
嗯。
你把这张单子拿到那个法庭里面去跟他申诉，那有的时候你有足够的证据理由的话哈，
嗯，
那法官有的时候那个怎么样，就是说那个就听你的。
哦。
OK。然后警察不出场的话，那这个 case 就取消掉。
嗯嗯，
我为什么这样讲嘛？我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也是在前统广场里面，我停车停的那个位置哈。
嗯。
我上明明有挂牌子讲 disable。
嗯。
他给了我张贴给，给了贴给以后，我拿去一看以后，罚款上面有400多块钱。
哇，这么多。嗯。
所以我就心里很气，可是旁边那个店家跟我讲，他你碰到这种情形啊。你跑到那个给你贴给那个警局啊，
嗯，
在圣盖表那个警局啊，
嗯，
到那个地方去跟他去申诉去，
嗯，
哎，我说警局是我是现在 weekend 了，他们24小时，
哦，
我就去这样申诉，所以他跟人讲，我把我的理由讲出来，
嗯，
那他呢看了一下就说，哎，这个你停车没有有那个牌子，只是有点越线，你知道吧？踩线就像打球那个踩线一样，
哦，这样，
他照片照出来这样。那这样好了，他我给你让带你去写一段申诉，你的理由什么东西？
嗯，
结果我就把那个理由写好以后，再送回去以后呢，结果他从400多块减成25块。
哦，
所以我有个什么感觉啊？
嗯，
他那警察现在啊，他就先给你找岔，找了岔以后啊，
嗯，
哎，你不申诉以后，他就赚到这个
钱赚了，
对不对？就是你要去申诉去反击的话，你有机会就是说把钱，有很多人。我据我所知道，有很多人说：“哎呀，我从别的城市来了，我是游客什么，哎，付了就算了。”
嗯，对对对，
哎，他就便宜占到了，对不对？
是，还是要去
所以我给你建议，
嗯，
你到警局，你他那个 ticket 上面有个警局去报道的时候，你跟他讲，
嗯，
把讲有他会给你一个申诉单，一个申诉，或者呢，你到法庭里面去再跟那个 法官去
好的
去
好的
去辩论一下，
谢谢这位热心的听众。
万一他那个、就是警察没有出现的话，那你就赢了 case， 就罚款就取消
了。太好了、
okay?
谢谢你的建议。嗯，好，也麻烦你把名字和电话留到我们的留言信箱，有份奖品送给你。好，那我们第一位刚打进来的这个姐姐知道了啊，可以拿你这个罚单，如果你是在 West Covina 的话，可以去警局跟他们去解释一下，我这边是45，你给我测55，先跟他聊一聊，如果可以申诉的话，就可以把这张罚单给waive掉，谢谢。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啊，还是我们地震保险的。这个朋友追问啊，他说在美国呢，如果我要买地震保险的话，有哪几家保险公司可以代理地震保险的，应该怎么选择，那保障的内容到底有哪些呢，张先生。
哦，好，对不起六六，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那个拿罚单的女士的、
哦、可以，好，有请有请，厉害了。
我这个我很快的补充一下，
嗯，
我拿我自己的例子，
嗯，
我在几年前呢拿过一张超速的罚单，就在 El Monte 那边，
哎，
那我当然认为我没超速嘛、好，但是我们有一个观念要有，就是法官判案，警察执法。
嗯，对啊，
我们有任何的不爽，我们不要跟警察去争
啊、没必要、
我们要讲理，跟法官讲理。
对对对，
你跟警察争到后来，警察把你上铐，
是的，
关到牢里去了、
对，很危险。
那这个呢，我出庭的时候我就说，法官，我没有超速，
嗯，
我认为那个警察的测速枪，
嗯，
不准，
嗯，
那个测速枪应该是每半年还是一年，我不太确定，他们要去做检测的，
哦，他也会有误
差，那个测速枪可能不准，
嗯，
那我就跟法官讲，我说那个 meter 他的这个枪呢不准，使我受到了冤枉。
哎，对，然后呢？
然后法官就问警察，警察在呀。法官就问警察，你的枪是什么时候做检测的？
啊，
这个警察说哒哒哒几个什么月份、
嗯？
然后法官说，嗯，他的枪是准的。
嗯哼，
我判你输。
哦，是哦。
那我就输了，
那我也就认了，对不对？
我就认了，
至少我去争取过了、哎、是不是？
对，因为这个测速枪本身要做维修保养的。
嗯，但你倒是给了我们这个观众一个说法、哎、首先他就可以先质疑一下那天的那个测速枪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 update 去那个 maintenance 啊。如果他没有的话，这个他就是自己也犯错了、对不对？
对，
所以呢这边也提醒一下，我觉得你讲的真的特别好的，就是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不要跟警察硬刚。曾经也有啊，外国的游客来，然后他不知道被 pull over 要非常的小心，然后就可能有一些危险动作，甚至有被击毙这样的事件发生。所以当下的话我们就留下证据，等回头之后再去跟法官申诉就好了，好不好？
对，因为所有跟警察的争执的东西啊，警察都做记录了。警察都做记录了，到时候他两个月以后出庭的时候，他一看他的手稿，他的记录、他就会哒哒哒很清楚的跟法官讲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开 Tesla，
Tesla 怎么了？
Tesla 都有行车记录。
哦，对对对，哎，是哦。其实如果不是 Tesla， 我没有装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也会有
你假如说有 dash camera，你有那个前面的摄像头，
对，那就说得清了。
哎，那个就可以放给法官看啊。
哎，那倒也是。
哎、
我没有，我待会儿就要去买一个。
哎，等他买一个110左右。
对对对，大家还是那个安全行车啊。好，我们再回到地震保险。那张医生，如果要有人要买地震保险的话，你会建议哪些品牌？你好像不能说品牌，是不是？
哦，地震保险呢，基本上是跟着你的屋子的保险走的。
哦。
哎，你不是会买一个火险吗？
对对对，房屋保险嘛。
然后，哎，你还会买一个责任险。那你的这个地震险呢，跟着这家公司走。
哦。
然后呢，
添加一个就可以了。
哎，然后呢，这个抵减了15%，然后就看他们这家公司的报价。
嗯。
然后呢，你对地震险呢要小心的是，每一家公司的要求不同，你的受到的伤害是主震。主要的地震的伤害还是后续的余震。
哦，那么细。
因为余震可能是一两个月以后的余震啊。
对对对对对。
哎，那你主震在1月，余震在4月，而受到的伤害 那你说哎呦这个不对呀、啊、我应该算是地震伤害吗？
嗯，
对不对？哎，然后呢你要找到真的是可靠的一个保险公司，那内容那些呢保险公司都会很仔细的列出来，主要是跟着你的房子保险的那个金额来算。
好的好的，明白了、嗯，好，再次感谢我们的天庭保险。那天庭保险承接所有的保险的业务。那大家如果要详细再了解保险的话，可以拨打他们的电话，号码是626-581-2581，626-581-2581。再次感谢我们的张先生百忙之中的相助，谢谢你。
嗯，谢谢，拜拜。
好，拜拜。好，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三宝店的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看重要的讯息啊。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就有提到过了，四月一日起呢，移民局有一个新的表格更新，所以我们就有听众来提问了啊。四月一日起，移民局的入籍申请启用新版的表格。那想请问一下，新版的表格和旧版的表格到底有什么区别？最近我要进行入籍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入籍的英文考试会不会因为新版的表格而变得更难了呢？所以这是一个重点啊，大家务必要好好的听一下。好，那我们就来请出帮助大家入籍和移民的专家了，来自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 Cindy 杨经理，来仔细的询问一下。 Hello 杨经理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
嗯，非常感谢你啊，之前那个讯息也是你告诉我们的，所以从这个月开始是新的表格了，到底有什么区别？
表面上看新的表格呢、嗯、是简化了，怎么说呢、
哦、
旧的表格有22页、
嗯、
新的表格只有14页。
那好事儿啊。
听上去是好事儿、啊、哈、
嗯、
好事，那我们就知道它简，但是你要具体看，
嗯，
它简化，简化在什么地方呢？他把个人问题简化了，就是说如果您不是现在想要通过这个婚姻来入籍的，就是您跟公民有3年的婚姻啊，
嗯，
你不是可以提前2年嘛，就3年来入籍。
嗯，
如果你不是用这个类别来入籍的话呢，那么这个表格里你配偶的信息完全不用填
啊，
连名字都不用填
啊。
那对现那旧的表格呢，不但要填配偶的名字，
嗯，
还要填配偶以前的婚姻，就
是
配偶的、
哦、接老底、啊、
他的前配偶、哦、那都要，对对对，都要填哈，还有一堆的那些什么离婚证啊、婚姻结束的文件都要。可是现在、只要你不是要用这个3年婚姻入籍的，
嗯嗯、
配偶的所有东西都不要，所以其实是好事情啊，
对，
其实是这个是简化了、
嗯、
程序上简单很多，文件也要的少了、
哎、
所以这个是好事情。那其他的个人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哦、
你的住址啊、工作啦、旅行啊、孩子的情况，这个都需要填的，这个没有什么改变。
Okay,
只是就刚才讲的配偶栏简化了、
嗯嗯嗯、
简化了、
嗯。
那为什么我说只是表面的简化呢？那么您要看后边，就是入籍考试其实大家都特别怕那种 yes no 的问题啊，
对对对，
就是那个是很偏门的，很偏门的问题，很偏门的单词，在生活中是用不上的。
是的。
那现在呢，就是目前考试的，就是使用旧表的，他们这种偏门的问题呢哈，是有45条题。
哦、oh, ，
那这个新表呢？新表这个 yes no 的专业的题目啊，只有37条题。
哦、oh, ，
所以你单从数量上来讲，是不是挺好哈、啊？挺好，就是好像都少了嘛啊。
是啊。
对，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了里面的内容啊，总的题数是少了，
嗯、
可是这个专业名词哈、啊，增加了一些。适应新时代的单词、
哦、
什么叫适应新时代的单词、啊、举个例子跟大家听啊，他问你说你曾经有没有参与过劫持飞机船只、
哦、
这个是不是适应新时代的词？
对对对，
不到一天没有过，对不对、
哎、
我今天跟你说个 hijacking，
你都不懂，
可能很多人什么叫 hijacking 不懂啊，
我懂、
哎、我懂啊， jack 我也懂，对不对？ hijacking 我听不懂，对吧？我今天再跟你说一个 sabotage、
啊、
这个字你就算这里念过大学啊，
嗯，
你平时不太做这个法律这个行业的，特别是刑事方面的，
对啊，
你可能当时、啊、这啥意思啊？我可能一下都想不起来。
Yeah,
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搞破坏。 就是说你有没有参与什么组织去搞破坏，
哦，
去反政府啊，还有增加新的字是你有没有参与什么组织去袭击或者是杀害政府官员，这些是不是跟现在的这个时事啊时代有点关系的新词啊？
没错，就是题目是少了，但是其实那个难的词汇更多了，新的词更多了。
对，就是这种很偏门的这个词汇更多了。所以说大家就是填表以后啊，很多人其实是不仔细看的。他填表的时候说，啊，我知道这些全部都是 no， 都是不好的。他填表哗哗哗的英文还不都全部都填完了。然后去考试的时候啊，人家问他，其实他是不太听得懂的，对吧？他就在那里猜啊，像我们说 hijacking 啊 ，sabotage， 你根本没准备过，
你万一没懂，不小心说错了，你说 yes， 那就完蛋了。
或者你就算输了 no， 可是人家觉得你是猜的哦，他就说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字什么意思。
Oh my god， that's so hard。
哦，那你本来就是瞎蒙的，对吧？那你肯定解释不了，对吧？
对。
所以就是大家对一些专业的词汇哈，真的是要花时间好好
的
去。
嗯，
来复习一下，好好去复习
一下
哈，
啊。好的，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找我们。嗯，好，
对，
您说。
不过我这个，我为什么要再讲一条呢？就是这次表格里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啊，虽然说它这个题目这个专业名词多了，可是这个表格有个特别好的东西。这次这个表是好在哪里呢？就是它增加了一个入级的选项，以前的表里是没有的。
嗯，什么选项？
增加的这是什么选项哈？就是它有写说，如果你的这个配偶是公民，就是你公民的配偶，
嗯，
是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从事一些符合要求的工作的话，
嗯，
你可以用特殊情形来入籍。这个特殊情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连三年都不用等，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公民的配偶三年可以入籍嘛，对吧？
对对对，
比正常的人五年早两年。可是呢，今天如果说你的配偶是美国公民，然后这个美国公民呢，在做一些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从事一些符合要求的工作，简单的说就是说，比如说美国的公司派你去他海外的分支机构工作，
哦，
那这是有关联的公司啊，如果这样，这种情况你今天都绿卡都不用等三年，你拿到绿卡第二天就可以申请入籍了啊。
哦，好像是的，
对，
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的，对啊，
没错，这个是可以做，可是以前的入籍申请表哈，没有专门把这个类别列出来，你去做的时候是那个程序上会比较麻烦一点，可是现在你今天符合要求，你就画这个类别就特别简单，
选上就可以了。
所以就是，哎，新表新增加的这个类别。
好的，我们现场有一位观众有移民的问题想要问 Cindy， 来，我们接通一下。Hello， 您好，有什么移民的问题要问吗？法律问题？
哎，您好，是我吗？
是你，
啊，
有请。
六六九，您好。
您好。
Cindy， 您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关于我父母的这个绿卡的问题。我父母拿到绿卡以后已经有七年没有入境了，然后最近呢他们很顺利的在洛杉矶机场入境了，但是他们用的是他们以往的那个十年的旅游签证，然后入境官在此之前呢，他们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用这个绿卡回来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我们就担心他的那个会被拒绝入境，所以我们就填了一个407的表格，好像把绿卡放弃掉。然后当时的那个入境官就问他们为什么要放弃，他们就如实回答，因为生病了，在国内回不来。然后现在入境官问了他一个问题，说你们想继续留在这儿吗？然后也没有把他们的绿卡拿走，也没有把他们的 ID 拿走，就所有的文件都在。然后，我现在想问一下辛迪女士，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重新申请绿卡以外，有没有可能就是这个407放弃以后还有办法拿回来吗？
嗯，很好的问题。哎，辛迪姐能帮帮他吗？
啊，是，对，是的。其实现在蛮多的这种情形发生的啊。
嗯。
回答您刚才的问题之前，首先要确定一下，
嗯，
您进一次啊，您是说拿那个十年的旅游签证进来的，对不对？
嗯，他刚才是这么说的。
我们对你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要确认一下，您要上那个 I94 移民局的那个 I94 官网上去查一下，用户账号码查一下，他这次是不是给你的那个 I94 上边是有，就是按照给你这个 I94 号码，因为给你 I94 号， 因为通常I94旅游签证一般是给6个月的，你先去确认一下。
嗯，
如果你在I94的官网上用护照查出来这一次的入境时间，也可以查到这一次他给你的逗留时间，然后上面的给你的逗留的类别写得很清楚，是这个 B2 或者是 B 类别的啊。
嗯，
B 类别的就是这个商务或者是旅游探亲类别。
嗯，
那如果是这个类别的话呢，就表示你父母这次入境是用非移民的旅游或者是商务的身份，短期逗留身份入境的，那这个就跟他们的绿卡一点关系都没有。
哦，
如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话呢，您之前在领馆又填了407放弃的表格，
嗯，
那么就是这个绿卡就没了，也没有说 reinstate 说再恢复什么都没有吧。
哎，
你只能再去申请。对，
嗯，
除非因为刚才根据您的描述，就是这个入境的时候移民官不是还问说你们要不要保留绿卡啊，这个那个，对不对？如果这一次他给你的没有给你 I94 号码，反而呢在护照上给你，对，按照那个绿卡的那个入境类别给你入境的，
嗯，
那你这个绿卡其实就是保留下来
了，还是有效的。
因为，
嗯，
对对对，因为今天你在海外，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超过一年以上，特别像这个都7年了，
对
吧？
对
对，你说你用正常用绿卡身份进来，很多人都觉得进不来。
是，
其实哈，我们其实在以前讲过有，
对
不对？
很多，现在
目前这几年的情况哈，
嗯，
因为新冠疫情的情况，其实很多人在国外住了好多年。他就用绿卡，只要手上绿卡没过期，他就用绿卡试着进来，其实都进来了，
嗯，
就是用绿卡身份进的。那你只要你进来了，你这张绿卡就等于说又激活了，你可以继续用。
哦，所以很要断定的方式很简单，去194的 I94 的网站去查一查，看是什么类别进来的。如果真的是旅游签证进来，那就重新申请吧，好吗？谢谢。
是的，
哎，好好好，好，时间的关系哦，今天我们就暂时先感谢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杨经理了。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一条留言，那没事儿，我看看杨经理，如果明天有空的话，我们再多安排一下，没有时间了，好吗？谢谢我们
的
杨经理。这边有重要的事情啊，
谢谢。
那像刚才的这位听众和我们那个移民局的问题的听众，其实我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不如你们就直接给我们的专家打电话好了。像我们格兰律师事务所的官方电话是626-288-1998，626-288-1998，有什么问题找专家都会帮你的，因为专家是我们的好朋友。谢谢，谢谢我们的杨经理。嗯，好，谢谢格兰。
下次见。
哎，
好，
再见。
拜拜。
嗯。好，非常开心啊，帮助了大家解决了一个挺大的问题。不过这边我们还是要温馨提示一下啊，我们还是要跟着这个移民法去走，如果超过了时间，在法律上面确实是不能入境的，所以不能有侥幸的心理，有什么问题呢还是要多问问律师。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福乐纪念公园的代表呢马上要做客我们节目的现场了，大家如果身边有 YouTube 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上看我们的直播。好，马上回来。
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空中来相见。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呢，我们的现场请到了的是我们的福乐纪念公园的华语部业务经理，我们的伊登陈先生，欢迎。
你好。
哎呦，
大家好，
一表人才啊，
谢谢谢谢。
今天也是那个盛装出席，
我还是逊一色的。
谢谢谢谢，好厉害。其实这个问题大家还挺关注的。首先有个听众问说，因为清明节了嘛，在我们福乐纪念公园是不是最近有什么活动，
嗯，
可以大家一起去，就是祈福或者给逝去的亲人带到一些思念或者之类的活动。嗯，
是的，因为我们人在外地嘛，
嗯，
那有些亲人可能是在自己本来的国家，不管是中港台或者是说在别的地方，那为了因为清明节对华人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没错，
很重要的节，真的很重要，那我们都会在这一天呢祭祖啊，纪念先人。
嗯，
那有一些人不能回去的怎么办呢？我们特地在福乐纪念公园的一个园区呢举办了一个清明法会
哦，
那这个法会呢是免费公开给所有民众参加的，那你需要的呢只是打电话来报名，把先人名字报给我们，我们呢会请法师一路念经，一路把名字呢写在牌位上面。
哇，特别棒的活动，
真的，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在海外，就是没有办法真的会去扫墓的，
是的，
像我就是这样子啊。
是。
好，那我们今天有两个问题啊，
嗯，
请快速的来帮我们解答一下。
好，
那第一个问题呢是一位朋友问的，他说在台湾的百岁的母亲过世了，那么他的兄弟姐妹呢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在美国了，
嗯，
就很难回去每年扫墓，但是也非常思念母亲，
嗯，
所以想了解一下如何将母亲的这个可能是骨灰或者是遗体的话，
嗯，
就是到美国来安葬，
嗯，
那让族裔呢可以更好的纪念亲人，但不清楚应该怎么做具体的流程。嗯，
OK， 好，首先呢，向我为这个家人哈、表示深切的慰问哈、其实呢，家人走了。真的是那种感觉，如果你没经历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那种感觉很难受，很难受，很痛苦。
一定
OK， 再加上如果自己的亲人是在别的国家，你自己在异地的话呢，那是痛上加痛。
对对对，
因为你想回去回不了嘛。
是的
，OK，
很后悔。
所以，真的，这一点真的很悲伤哈。那具体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如果是想把母亲迁葬过来美国的话呢，第一个要找到一个当地的专业的一些殡葬业的业者、因为这一个的不管是运送骨灰或者大体呢，都不能够自己去安排的、这个必须要通过殡葬业者去安排、那殡葬业者呢，他们会有专业的resources， 他们有专业的资源呢、而且呢，因为这个运送大遗体、不管是骨灰还是大体、你都要经过跟很多政府部门打交道，
对对 对, 对，
像什么、海关啊、健康部门啊、或者是运输公司啊，各方面你都要跟他们打交道，而且说实在蛮复杂的。那找一个殡葬业者的话呢，他可以提供所有的资讯，并且他可以帮助你很好的完成那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还要请专业的人士来帮忙就
对
了。对，
这个很重要。
那不如我问一下，我们福乐公园有这个服务吗？
有
哦，
有，
太好了、
不管你是从美国迁葬到自己国家，或者从自己国家迁葬到美国都有。
哦
，OK。那最后一点呢，很重要的呢，就是说妈妈不是一个人的妈妈哈，有可能是几个兄弟姐妹的妈妈，也可能是你阿姨啊、舅舅的姐姐妹妹，
对对对
，OK。所以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家人之间哈，一定要坐下来，大家商讨好，OK， 得到每一个人的支持，并且每一个人理解之后，我们去做这个事情，那就更加功德圆满了。
好，那希望这位朋友的母亲可以赶快跟你团聚啊。OK， 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网友提问的，他说他们家里的长辈呢，最近一直都在安排自己的百年大事，那比如说做一些遗嘱的规划啊等等，但是对于葬礼的准备呢，其实就一点头绪都没有了。想问一下我们的Eden啊，福乐纪念公园可以给他的还有一些什么建议呢
？OK， 第一个、我全部都计划好了 ，OK， 生前的计划，不管是 living trust 啊、遗嘱啊，什么都做好了哈，包括这个最后的一条龙服务都做好了。那我给什么建议呢？一般来说哈，如果你没有做过的话呢，大部分的家人会有第一个是 confused， 就是、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并且感觉到很无助。那我从业十八年的经验呢，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第一不知道可以预先规划的，第二个即使知道，他们也觉得哎呀，可能是很麻烦啊什么的。那最重要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先坐下来跟长辈哈、先问清楚，让他想要做什么样的计划，并且呢，你一定要表达的是说我很支持你，很理解你，并且呢，我们去做哈。所以呢。这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要有专业的那个殡葬业的服务者啦，因为他们的预先规划呢，他们会跟你一起。帮你走过整个完成的。
OK， 好，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细聊了，我们的时间有限啊。但是呢，这边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抛出去。那大家有任何需求的话呢，可以给我们的留言电话62668979999留言。那回头我们会把你们的问题交给我们的 Eden 的。好，那这次我们周日的这个节目，如果活动追思会的话，大家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
对，
号码是888689888啊，再来一遍888689888，让我们一起进。年轻人，好，节目到这边就结束了，有点点超时，再次感谢Eden，谢
谢
你的做客，一切顺利。
谢谢
好，各位，拜拜。